希望之声，时事焦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时事焦点，我是丁月。那川普总统呢，我们看到为了上天堂啊，他自己说的分别是这个见了普京、泽连斯基还有欧盟的领导人啊，马不停蹄在为了俄乌停战而做着准备和努力。但是普京方面呢，他一直都没有明确表态啊，他到底见不见这个泽连斯基，所以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普京的想法和动向。那今天呢，最新有路透社的报道啊，说有三个消息人士透露说，普京呢，他有提出一个结束俄乌战争的条件，就是要乌克兰呢放弃整个东部的这个顿巴斯地区，放弃加入北约的计划，并且禁止任何西方军队驻扎乌克兰。那对于这样的条件，乌克兰能接受吗？普京到底是真心的讲和还是假意的试探呢？针对这个俄乌局势问题啊，丁月今天依然请来了时事评论专家，就是蓝树先生啊。下面我们跟大家共同一起讨论这个话题。蓝树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
丁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首先啊，您怎么看这个俄罗斯提出的这个条件呢？你觉得普京是真心的吗？
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听到的消息应该是有相当高的真实程度。俄罗斯呢，因为我们之前我们就一直在预料啊，因为这一次普京和泽连斯基愿意坐下来谈，双方已经表示了这个意愿坐下来谈，那么泽连斯基他一定会要放弃一些领土作为交换，换得西方对他未来的安全保障这是毫无疑问的。那我们一开始也预料到了，就是普京会要求以这个保留顿巴斯地区这因为这个顿巴斯地区是他最先占领的两个省顿巴斯地区里面有两个省，一个是顿涅斯克，一个是卢甘斯克。那么这两个省呢，里面的人大部分都是讲俄语的，而且呢，这两个省呢，他在这个俄罗斯占领这两个省以后，他们也进行了这个公民投票，最后已经投票愿意加入俄罗斯了所以普京提出来留下这两个省。然后呢同时呢他愿意那既然他只要这两个省，那就意味着他会从他愿意从扎波罗热和赫尔松这两个省撤出去。关键是问题是泽连斯基愿意以什么样的代价以什么样的代价换得他从这个这两个省撤出去。现在的问题在于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细节就是川普总统和这两方面的谈判的细节。首先这个如果说是泽连斯基他不愿意答应普京提出来所有的这些要求的话，他根本就不会坐下来跟普京谈。但是现在
也就是说泽连斯基其实是有心理准备的是吧？
对，泽连斯基是有心理准备的，而且从泽连斯基的话语中这一次他访问华盛顿的话语之中也就是和这个七位欧洲领导人和川普见面以后坐下来谈这个过程之中，他以及他后来接见媒体所说的这些话中，他基本上已经留了足够的空间让他可以就是放弃顿巴斯地区的领土这个已经是非常清晰的了。关键的问题是俄罗斯的第二个普京的第二个要求泽连斯基怎么样呢才能够接受这普京的第二个要求就是北约不能够在乌克兰驻军，而且呢乌克兰也不能够加入北约。这一条如果这一条的话你怎么样才能够让这个泽连斯基愿意，泽连斯基绝对不愿意的。大家记得就是第一次泽连斯基到白宫他就是提出来必须要美国的安全保障，对不对？你没有安全保障我绝对不会放弃一寸领土我就宁愿这场仗永远打下去，我们打俄了这个乌克兰我们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我们也不签，对吧？也不签那个条约所以目前呢，从目前的这个角度来看呢普京提出来的第二个条件是泽连斯基无法接受的 既然他无法接受，那他为什么愿意去和泽连斯基谈呢？我觉得这里面很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变数，可能我们没有估计到。
什么变数？
变数是什么呢？就是说，就泽连斯基如果说是因为普京，你要想啊，他战争打到现在打了3年多，整个俄罗斯经济基本上打空了、打垮了，完了死了，死伤100多万人。他当初之所以要展开这一场特别军事行动，他的目标就是两条：第一个啊，就是乌克兰不能够加入北约啊，这是他最初的一个要求啊。第二个要求呢，就是顿巴斯地区啊，所以顿巴斯地区其实并没有第一个普京的那个要求那么强烈啊，只不过他打下来了，他就想把它占下来，对吧？他的第一个要求，他的 number one priority 啊，他最高最高的这个他的那个最优先的一个考量就是乌克兰不能够加入北约。那现在的话，那他这一条他是没有改变的，
是。
那这一条没有改变，而泽连斯基又愿意坐下来谈，这为什么呢？我觉得有一种可能，就是有一种变通的方式。这种变通的方式就是说，有没有存在这么一种可能啊？就这种变通的方式呢，就是，乌克兰他不加入北约，但是呢，他的安全保障以另外一种形式来实现。那么这种安全保障呢，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啊，因为现在这因为这个东西只是照顾到普京的面子的问题，因为普京当初就是为了这个原因才打这场战争的。结果你打了3年多，然后这个经济打垮了，然后这个死伤了100多万人，最后你还让他加入了这个北约，那基本上普京的面子就保不住了，对吧？所以这个普京他是不可能干的。那么问题是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以另外一种方式来实现对乌克兰未来的安全保障？我觉得这有两种办法。一种呢，就是大家都不去乌克兰驻军，但是呢，乌克兰和美国之间签署一个共同防御条约，就像美非共同防御条约、美日安保条约或者美韩之间的共同防御条约啊，这是一种可能。但这种可能啊，会不会实现，这我们不知道啊。那么除了这种可能之外呢，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联合国安理会派这个联合国的维和部队去驻军啊，以联合国的名义而不是以北约的名义驻军。但这种问题是在这种方式驻军，它又带来一个问题啊。那么你如果是以联合国的部队去驻军的话，联合国的部队里面呢，你什么中共的部队，还有什么这种中共的小兄弟，什么白俄罗斯，这些七七八八什么部队都可能派到那个地方去。那这些部队派到那个去，将来他就你真的要普京再要打仗的时候，他放水就完了嘛？
是啊，
成了一个第五中队了，在那个地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似乎泽连斯基又不大愿意接受，所以说在中间啊，在谈判桌上会发生什么，现在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变数。
所以看起来且有的谈呢哈。而且对于这个是否驻军的问题，我看这一次欧盟的这些领导人啊，包括泽连斯基来白宫之后，他们的态度就是说必须要有这个安全保障啊。那这个是他们认为说这个普京在这方面呢，就是可能他们对他的信心还不足吧。尤其今天又有个消息传出嘛，不是说这个俄军在乌克兰打到了一个其实很偏僻的地方啊，在西边，然后居然击中了一个这个是美国投资的工厂啊，生产咖啡机什么的。所以泽连斯基就说这个他认为就是之所以俄罗斯发动这样的一个袭击，就像之前什么都没谈过一样啊，他觉得好像全世界要阻止这场战争的努力都不复存在了啊。所以您觉得呢？就是一方面普京好像释放出好像要谈，又有这些消息不断的流出，但是一方面他又没有停止这样的这个空袭啊，他到底想要干什么呢？
普京就是想在这个即将到来的和平协议里面获取最大的利益。这就是说为什么普京他到阿拉斯加，上个星期五到阿拉斯加谈判的时候，他不签任何的停火协议，他说我们要签就签和平协议啊，不签停火协议啊。而且呢，这个
和平协议和停火协议这两个是什么文字的差别，还是说有什么实质的区别？
当然是实质的区别。停火就是说我们互相之间现在不开枪了，
嗯，
但是我们还处在战争状态。这就像，这有点像南北朝鲜啊。南北朝鲜呢，他们没有签和平协议，和平协议就是战争结束的协议，就是结束战争的协议。停火协议就是说我们现在暂时不互相之间不打了，对吧？但那所以南北朝鲜它技术层，从技术层面上来讲，虽然它有了停火协议，但是呢到现在为止他们还处在战争状态。从技术层面讲，他们仍然处在战争状态，因为他们没有签和平协议。
嗯
啊，和平协议就有点像这个1951年的旧金山和平条约啊，48个战胜国和日本签署这个和平协议。
嗯哼，
就是说从技术层面，
就是、再也不打了。
对，从技术层面讲，第二世界大战是1951年旧金山合约签署的时候才结束的。1945年啊，这个日本签署的只是他的那个日军投降的一个协议。啊，不是，它并不代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止，啊，所以，这就是和平协议和停火协议之间的区别。那么，普京要的就是说，我在这个和平条约签之前，到他之前的那个和平协议签署的之前的一秒钟，我都要不断的，发动进攻，就是我占的越多，那么我在谈判桌上谈这个和平条约的时候，他的手上的筹码就会越大。所以你看在这个今后的两三个星期里面，他应该是这个乌俄战场上俄军战火最猛的时候。
哦，那对于这个安全保障问题哈，我也看到一个有点怎么说，让人啼笑皆非的这个说法啊，就是说这个欧盟领导人和泽连斯基，包括美国啊，你看川普总统也表态了，说虽然不会派地面军队，但是空中会有支援哈。但是这个俄罗斯外长居然说，那莫斯科啊，就是我们俄军也要参与乌克兰的安全保障，而且还有中共啊也要参与进来。当然泽连斯基说不啊，就是他们觉得这太荒谬了，就是他们的不安全就是由这个俄罗斯或者说背后中共支持造成的哈。那就是他为什么还要提出这一个呢？就是普通人会觉得
这就是漫天要价落地还钱嘛，就是很简单，因为现在刚开始谈停火，谈不谈停火啊，因为停火已经不谈了，就是刚刚开始坐下来谈和平条约。那么要谈和平条约呢，双方呢就要提出各种各样的这种方案。那一最初提出来的方案，应该都不可能啊，完全没有可能，是最后的方案。但是呢，这个停火的方案越不一样，它中间才存在讨价还价的这个空间嘛，对吧？它虽然好像听起来不合理，但是呢，他就坚持就要那样子，那你说你要说服他，那你就得做一定的让步。所以说实际上这就是一个谈判的一个技巧，对吧？因为俄罗斯好像听起来他说他的那个谈判的好像他也有他的理由，他的理由就是说由联合国啊这个来派维和部队，那联合国维和部队那么就是联合国安理会的这五个国家，那包括俄罗斯和中共在内，你都可以去参加维和，那他维个鬼和？他这明显的就是一个谈判的筹码。他完全是就是提出一个完全无理的要求，但是呢他就把住那个要求他不放的话，那么他就看你能不能会不会让步啊。所以这个呢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泽连斯基绝对不可能接受的事情。那但是呢我们看到的是就是这个星期一泽连斯基还有欧洲各国领袖啊，不是欧洲七位领导人啊，因为实际上是五国领袖加上欧盟和北约的领导人，然后呢和川普在白宫见面的时候，大家感觉上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上，大家觉得他们都比较轻松。既然是轻松，就是说他们已经有了一个解决方案啊，有了一个解决方案。所以这个解决方案是什么，到现在我们没有看到，但是呢我能想到的就是说是要么美乌之间啊签署一个共同防御条约，要么呢就是
联合国，
就联合国。问题是联合国，你如果说是联合国，如果是派维和部队的话，你怎么样才能把中共和俄罗斯跟他们穿一条裤子的这些国家排除在外， 这个呢实际上是一个是一个在技术上有相当难度的一个事情啊，所以我们现在不妨等着看看一看，就是说川普总统是想到了什么样的妙招。
嗯，好，那这个就是从这一次美俄峰会啊，刚才蓝树先生也分析了，你看确实是有乐观的讯号哈，但是在领土上面，包括北约的问题上，还有这个安全协议、安全保障的问题上，其实还有的很多谈啊。川普是不是已经有解决办法了呢？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哈。好，各位听众朋友，对于现在的这个俄乌和谈的进展啊，你有什么样的想法、看法，或者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啊，想要和蓝树先生讨论呢？我们也欢迎您拨打热线或者是短信留言过来，888-275-1628，888-275-1628。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